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无限飞行号呢，又在同一个时间和我们听众朋友准时见面了。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彼此相约在这里呢，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对，特别是今天呢，我们继续听陶丽的故事。哎，这个感情线呢开始了啊。
哦，听到一个爱情故事啊。
对
啊，在这里呢，
啊，
展现出来。其实我觉得真的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也好啊，或者听我们节目当中的广播剧也好啊，大家都好像是同心有一个期待。比如说我们在期待着见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也在期待着罗文辉大哥的声音啊，听到陶丽的故事。那么每一天呢，我们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跟方向去努力，这件事情呢就变得特别有意义。
对啊，如果听众跟我们不同心的话，就好像两个电台我们播一个，他们播到另外一个电台去听，听不了我们的声音啊！
一听到罗文辉大哥的声音，马上转台，
那就糟糕了啊！
对呀，那我如果说呢，我们能够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的话呢，其实做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呢，都特别的带劲儿，特别的给力。
是的。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提到那个陶丽跟她的男朋友罗埃德呢，刚开始那段感情，但是呢，那个陶丽心里面不太好受。
对，其实也还谈不上说是男朋友，因为他还没敢接受这一段感情啊，
因为他害怕，
是心中呢有一些的怯懦。但是呢，当他呢跟罗埃德呢如果有机会啊，我们说如果分开一下的话，或者说呢经历一些小事情的话，会不会让他们
冲击一下
彼此的那一个肯定和接纳呢，会特别的来的强烈呢？
我在想会不会有点残忍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编剧啊，只是呢在当中去猜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没人爱的女孩，看看呢陶丽跟罗埃德的这一个情感的线呢，是不是可以走得更加接近呢？
他和母亲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和妹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但他的心却是孤单寂寞的。
我也渴望被爱，我要找寻幸福。
请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陶丽从小就没人爱，连自己的母亲都奚落她，只因为她长得没有妹妹漂亮。陶丽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6岁到13岁的这7年，她跟妹妹在孤儿院过。13岁的那一年，陶丽听到了福音，孤单黑暗的心才有了光明。陶丽知道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上帝爱她，这样的信心支持她度过许多困苦的日子。陶丽曾经被两家家庭带养，受了很多的苦，幸好上了高中以后，照顾她的大夫人很好，让她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并且在一所艺术学院学了工程设计图的专业知识。陶丽曾经和她的父亲团聚了2年，她的父亲一心巴望她在艺术界扬眉吐气，一点也不重视陶丽的信仰。 因此陶丽只好黯然离开。后来上帝呼召他舍弃一切当宣教士，当他的父亲知道了陶丽决意顺服上帝的时候很生气，就跟陶丽断绝了父女关系。虽然陶丽很伤心，但是还是不顾一切地辞去了工作，进入圣经学院受召就。上回我们说到陶丽谈恋爱了，对方是一位圣经学院同年级的同学，两个人志同道合，宣教的目标都是新几内亚。
陶丽，在你决定顺服主当新几内亚宣教士的时候，对新几内亚你了解多少啊？
了解，老实说，我对那里一概不知。我只知道一件事，上帝要我到那里去传福音给那个地方的人。
再想想看，那位叫达兰的戴伯勒师母后来有没有跟你提到他们在那里工作时候的遇到一些困难呢？
他只提到一个困难，就是战争。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我相信教会早就建立起来了。你知道吗？达兰已经到达贤索尔湖了。他在信上说，那儿有个宣教士接应站，以后呢，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地主记忆啦。
我们？陶丽，你的意思是说愿意跟我一起到那儿去
啊？罗爱德，我的意思是说，以后不管你先去还是我先去，有同工当向导不是很好吗？
哦，这么说目前你还是没决定咱们是否可以在一起出发咯？
我想这个还是交给上帝做决定吧。哦，对了，罗埃德啊，听说你在新几内亚也待过一阵子啊？
岂止一阵子，整整一年呢。哇，那一年的日子也不知道怎么过的，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呢。我们是一支装甲部队，奉命住在阿德米拉提群岛。阿德米拉提就是在新几内亚的北海岸。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度日如年吗？
是不是因为随时都要准备上战场啊？
那倒不是，军人的使命就是服从军令，上战场是我们应尽的任务，没什么好怕的。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天天要面对岛上的居民。
他们很可怕吗？
你以后就知道了。你知道我们那群大兵给他们取了什么绰号吗？
什么绰号？
叫做绒毛呆瓜。
啊，绒毛呆瓜，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不管男女老少，好像永远不洗澡，也不剪头发，乱糟糟的，像一个绒毛盖在头上，实在很难看。
那为什么说他们是呆瓜？是不是他们都很傻啊？
傻？也许是，也许不是。
这怎么说呢？
说他们傻也不尽然，因为上帝向来不偏待人，每一个民族总有他的特色。当时我们之所以给他取那个可笑的绰号，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很傻，而是太野蛮，太不讲理了。不管怎么跟他们沟通都没有用。当时我们有几个基督徒实在很想帮助宣教士，让他们了解宣教士的苦心呢。
你是说阿德米拉提群岛也有宣教士？
不过不多，只有一个福音站，大概有三个人。他们的精神真的很伟大，天天跟着那些土著住在一起，的确需要很大的耐心跟爱心。你知道吗？我们几个信主的同志试了好几次，手都软了。
为什么？福音真的那么难传吗？
我想当时可能是我们心理上和圣经的知识上都没有事先好好装备，光靠着一股热心，所以手 就容易软啦。陶丽，
嗯，
这回若不是上帝清楚的呼召，老实说，我是绝对不会选择新几内亚的。当新几内亚的宣教士是需要很大的信心跟勇气的。所以啊，第一天注册，听说这儿有一位跟我志同道合的姐妹，我很讶异，也很佩服，很开心。
陶丽微笑地凝视着眼前这位刚从战场退下来的大兵，不由得想起刚才罗埃德邀请他一起出发到新几内亚去的盛情。陶丽的心充满甜蜜跟踏实感，她越发的肯定罗埃德就是上帝为她预备的终身伴侣。现在还不能够想这个，眼前最要紧的是全心全力地接受装备，将来在新几内亚好为主做得人与夫。不管新几内亚的人多野蛮多脏乱，只要是主命定的地方都得去。
陶丽
啊，
我决定暑假留在沃扎克斯实习，你们合唱团呢要跟着院长东征西讨，那时候咱们可能要很久才能见面了。我会天天为你为你们祷告的，尤其是你，我知道这趟你很辛苦，你还要负责讲道。
谢谢。
陶丽，随时跟我联络好吗？我是说常常给我写信，让我知道你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这样我的祷告好更切实际，好不好？
好，我答应你，不管到哪里，至少我都会给你一封信。
好，那就一言为定咯。来，握个手，表示诚意好不好？
嗯。
陶丽觉得好幸福，因为她已经不再是个没人爱的丑小鸭了。在上帝的恩典中，丑小鸭也可能成为美丽的天鹅。在陶丽的心目中，只要有人爱，有人关心，都是美丽的天鹅。从小，陶丽连做梦都不敢想，将来会有人爱她、要她。想不到眼前这位热情十足、干劲十足的德州人会对她那么温柔。想着想着，心头那个充满希望的北斗星又亮起来了。两个月的暑假过去了，这回巡回演唱，日子虽然过得忙碌又辛苦，陶丽却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每到一站，总会收到罗埃德寄来的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总是尽所能的赶快回信。罗埃德喜欢在信封的右上角画一颗北斗星，每回见到了那颗北斗星，陶丽的心就会有甜蜜的激动。这时候火车就要抵达圣保罗车站了，陶丽不由地想起罗埃德在信上写的几句话。
陶丽，我好想念不久前的那段日子，咱们一起分享主恩的那段日子。幸好你快回来了，我会在车站等你。有一句话我急着想告诉你，等见面的时候再说吧。
到底罗埃德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话呢？朋友，你一定很想知道答案吧？别忘了下回继续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Thank you. 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
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我用信心抬起头，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我想这个没人爱的女孩陶丽还有她的男朋友罗埃德呢，应该也会曾经为自己的婚姻呢祷告过的，上帝就一直的在那边带领他们。所以我发现呢，一直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前面陶丽过的日子是比较灰色的，现在变色了，变成粉红色。
是啊，从一个没人爱的女孩变成了一个被爱在恋爱中的粉红色的陶丽啊，听起来的时候呢的确是振奋人心。同时呢，我觉得他们的志同道合的那一个方向呢，新几内亚也是越来越接近了。
是是是，
虽然呢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呢在他们志同道合神的带领呼召底下呢，他们两个人却是非常愿意踏上这一步。
对啊，我常发现呢，其实两个人谈恋爱呢不一定是吃饭啊，
看电影啊，
看电影啊，去玩啊，这样子。
对，
而是呢你的人生观都是一致的，你们看人的价值都是一致的，对未来呢你的人生的路程的那个方向都是很一致的话，那就很不一样了。
对，
很有深度。我不知道，
其实志同道合同心做好一件事情呢，会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呢更加接近啊。我觉得特别是在恋爱当中的朋友，哪怕呢你是异地恋，哪怕呢你在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呢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如果你们的方向和价值是一样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可以突破的。
对对，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有深度的沟通啊。如果你当时吃饭啊，看电影啊，这样子呢，很表面，很容易呢。现在谈恋爱，可能过一段日子，那个感情淡了，你们就会分手。
是啊，哎，我不知道罗文辉，你有没有试过跟你的爱人啊，同心合意的去做一件事情呢？可能很多，对不对？
不能说是很多，就比方在教会里面啊，有时候他也带领查经啊，我也帮帮忙啊，讲道啊，这样子，这样的合作也有。
我想我跟我爱人志同道合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小孩养大。
哦，这个很伟大，很重要的工作，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那还有
还没完的工作？
当然，当然，没有那么快结束了。
就是，
而且我想到呢，其实我记得我跟我儿子曾经啊，也大家一起同心做一件事情，而且呢，不是一两天，是几年的时间。当时呢，我们就享誉啊，或者说我们回应他们学校的一个活动，就叫做呢，具体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就是说我们啊为地球来省电一小时。
地球一小时是吧？
对，地球一小时。
地球一小时。
对，这件事情呢其实听起来很简单，只是呢就是响应这个号召呢，在某年某月某一个时间，比如说啊2018年7月15号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啊，这一个小时我们在家里面呢把所有的电都关掉。啊，省电。那么我们这一件事情不是我跟儿子去做，而是呢在地球上面很多很多的地方响应这一个活动的人呢，大家一起去做这一件事情，哎，为的呢就是能够啊环保地球，那么为地球呢能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记得这一件事情呢，在我儿子的小学当中呢去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要签一个这一个保证书，就是我们在5年当中都同心做这一件事情。
哦，就是5年当中每一年
的某一
天，
对、
哦、
对，都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很有意义。那么不管说在当中我们的贡献是多是少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呢在地球上面很多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妈妈和小孩，我们在一起同做一件事情。
对对对，
而且这一件事情呢是为地球而做的。
是是是。
所以当时我觉得，哎，那个时候 小朋友一起呢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回忆呢，其实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
嗯，特别是小孩子呢，如果从小就有这种意识的话呢，其实会影响他长大了以后也会懂得有些事情应该坚持要做的，他会学会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让我们也从另外一种角度呢去感恩，去知道自己有多幸福。比如说新几内亚这一个地方呢不是一个发达的地方啊，那么在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土著，很多落后的事情。那同样的呢，其实我们在中国呢有很多我们很幸福的地方是我们自己呢太过于理所当然而不知道的。有一个印度的朋友他就曾经说，哎，我在中国住了5年，除了台风期间呢我们断电15分钟以外呢，我到过中国很多的城市，和一些农村呢或者一些务工的人聊过天呢，似乎大家都不记得上一次停电是什么时候了。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啊，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在印度啊，还有4亿多的人，他们没能够用得上电。
对呀，
那种电力的负荷呢，是超过他们国家所供应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不停电，对于印度人来说呢，是一种天方夜谭。
是，
所以我想呢，其实，在我们福音啊，现在我们去听到福音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良友电台，在福音广播当中，我们每天能够听到圣经，听到神的话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有很多的地方啊，有很多宣教士他们在默默工作的地方是不能够公开传福音的。是不能够在当中去和你去分享这件事情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懂得来感恩，懂得呢在这种幸福的当中呢去为这些福音未及之地能够努力做一些事情。
是的，除了要经常传福音以外呢，我也想到就刚才从赏电这个动作呢，我就想到应该赏吃，有的人吃太多。我能不能有一个，
你在说我吗？
每天或者每一年定一天的什么赏吃一个小时也好，
禁食祷告。
对对对，
让我们能够从中呢好好的去学习，重在呢我们能够积极的参与在其中。特别是邀请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呢有一个志同道合，和你在价值观在信仰观上面都能够同步同行的朋友呢邀请他和你一起去参与在其中，让事情变得更加有意义。
对，关于这个同心的活动你有什么体会呢？欢迎你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聊聊也可以啊，我们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请你在信息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
嗯，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Yeah.